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将如何影响日本及世界政局。安倍遇袭离世，台湾政界纷纷哀悼，多国政要谴责暴行。李克强开会出现诡异一幕，上海新动向，以涉幕后政治交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8号在奈良市发表演讲的时候空爆中弹身亡。安倍今次演讲是为了支持星期日日本参议院选举的自民党候选人而举办。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赤坂明夫向本台表示，在谴责暴力这种大红潮之下，或者自民党的支持者原本不打算投票的会站出来。但是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表示，亦都有观点认为刺杀事件或者会导致安倍派的分裂，因为而家睇起嚟安倍仲未有好强的接班人，所以而家我哋仲睇紧进一步的发展，然后亦都睇安倍派自己内部点样整理呢件事。明居正认为，目前睇起嚟呢件事对岸田的政权冲击唔大，除非他处理不当，如果他处理顺利的话，对日本整体政局并没有影响，但是选举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赤坂明夫表示，安倍是日本最大的亲台派，并且是对中共最强硬的政治人物，这样他被刺杀会对日本政局之中的亲台抗中势力有一定的影响。赤坂明夫指出，安倍和岸田文雄首相在外交政策上有些不同，但是同样是自民党人，安倍的影响力仲是很大。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安倍自从2016年开始主要经营一个对抗中共的同盟，他在2016年川普刚刚当选还未就任，他就到纽约和川普见面，向川普推销他的印太战略观点，后来川普接受了，然后发展成为四方安全对话。现在日本还被邀请到北约参加会议，日本和澳洲有准军事同盟的关系，日本和印度亦都是，然后安倍好几次发言强烈支持台湾，所以如果有哪个最痛恨安倍的话，第一人选就是中共，所以如果中共在背后安排这件事的话，不算太令人惊讶。赤坂明夫指出，现在国际社会进入新的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对立战事高涨的情况下，无论日本台湾对政治人物的安全保护还是做得比较弱，这件事应该会反省。他同时表示，刺杀安倍亦都可能是日本国内不认同安倍路线的人所为。吴家龙认为，安倍遇袭并不会影响日本延续他的路线。安倍的弟弟岸信夫现在是防卫大臣，将来亦都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安倍定落嚟的路线，岸田文雄内阁基本上亦都是延续紧。目前仲睇唔出日本政坛会将安倍路线作出变更，所以日本目前的路线感受到中俄舰队喺度绕行日本。日本而家嘅安全意识特别高，所以加强国防力量的动作不断，同美国、欧洲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估计安倍留低的政治资产应该仲够日本维持一阵子的安倍路线。67岁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8号上昼遇袭身亡，消息令台湾政坛震惊，不少政治人物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王定宇在面书发文悼念，我令人悲痛的消息，安倍首相主张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是台湾坚定的挚友，他是台湾在印太地区重要的伙伴。安倍不单只是台湾的朋友，他就好像是家人一样地存在，那是哀恸无法弥补的失去。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在面书以中日文表达悼念，获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噩耗，令人非常震惊。身为民主国家国民，对我来讲，杀人和威胁言论自由是绝对不会被接受的行为， 在这里对家属和日本的各位致上最深的哀悼之意，亦都由衷希望安倍前首相安息。另外，据 ETtoday 新闻云报道，包括民进党立委郑运鹏、邱以莹、赵天麟纷纷都发文悼念。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就列出安倍晋三挺台的事迹，强调话令人震惊，今日的事件太突然了。安倍晋三先生会永远活在台湾人的心中，哪个是真正的朋友一看就知道，其他不用多说。另外，安倍遇袭事件发生之后，多国政要亦都表示震惊和悲伤，并且纷纷谴责这种暴力不法行为。据中央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事发之后含泪对媒体表示，当下最重要的是抢救安倍的性命，他谴责疑犯的卑劣野蛮行为。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面书发文表示，相信大家同我一样同样感到惊讶和不舍，台湾和日本同样是民主法治国家，我要代表我国政府严厉谴责暴力不法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对日本传出试图刺杀安倍首相的消息感到难过和关切。白宫发言人表示，我们对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遇暴力攻击感到震惊和悲伤。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他对这件卑劣的攻击案感到震惊悲伤。他在推特发文说，安倍晋三是真朋友，是多边秩序和民主价值的坚定捍卫者。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推文说，听闻安倍晋三遭遇卑劣的攻击极度震惊和悲伤。法国驻日大使馆就以可憎来形容这宗枪击案。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格鲁金在使馆推特官方账号亦都发文，强烈谴责试图夺走安倍性命的野蛮行为。另外，包括澳洲、中国、纽西兰、菲律宾、印尼、泰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亦都纷纷表达了对安倍遇袭感到震惊和哀伤。在清零政策演变成斗争路线的背景下，李克强7月7号在福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五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期间传出多个异常。同时，王沪宁7号的一场活动亦都被认为释放出政治信号。据新华社报道，在五省市经济座谈会上，除了福建省委到场并且发言之外，还有上海市长龚正、江苏省长许昆林、浙江省长王浩和广东省长王伟忠通过视像发言。外界注意到，由官方传媒的画面看，唯独是浙江省官员全部没有戴口罩，和其他省份形成对比，格外突出。同时，由新华社报道看，李克强在座谈会的讲话中一句都没有提到要坚持动态清零，全部都只是讲经济。这部分被观察人士解读为李克强和习近平的路线斗争已经公开化。同一日，主管党宣传的中共常委王沪宁在北京出席一个纪念抗争85周年的活动。在讲话中，王沪宁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这个讲法引起关注，因为最近两次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都对两个确立只字不提。两个确立是指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直接关系到习近平的政治定位。因此，政治局这种变化令观察人士提出，是否坚持两个确立成为观察高层斗争的窗口。海外时政评论人士江心哲在最新的节目中说，按規矩，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應該同政治局保持一致，但是早前政治局委員蔡奇和李強等人都曾經高調表示要堅持兩個確立，同政治局形成對比。而家王沪寧作為常委，亦都故意公開提出兩個確立，反映中共高層已經完全分裂，不單止政治局，甚至連常委亦都已經分裂。不过，王沪宁一直被认为是江泽民、曾庆红埋伏在常委里面的一只棋子。如果他公开支持习近平， 就令人联想到最近观察人士的一个猜测，习近平是否重演十九大时候的做法，试图通过政治交易和政敌达成妥协。因为这两日不单止江增派系白手套肖建华被重新处理，消失了半年咁耐的上海富商南海医疗董事长麦春雷更加突然复出。麦春雷去年年底传出被带走调查，今年一月南海医疗曾经发公告话收到麦春雷的书面授权，由董事倪小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直至7月6号南海医疗又发表公告披露，对倪小伟的授权在7月6号到期，由7月7号起麦春雷正常履行公司董事、董事长职责。在麦春雷复职之前半个月，6月21号他被上海金融法院强制执行大约7亿1900万元人民币债务。外界形容麦春雷被抄家，但是可能亦都换到执返条命的机会。大纪元时事评论员黄克分析说，北大河会议即将召开，那是20大前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一次大交易。在这个关键时刻消失了五年多的肖建华开庭，麦春雷的事亦都大概有了基本结论。麦春雷是央视一姐董卿的丈夫，董卿被认为是孙力军的情妇，借这个关系，麦春雷除了是江泽民、曾庆红的白手套之外，亦都同孙力军政治团伙直接相关。黄克认为孙力军倒台有一个罕见的罪名，操纵证券市场，习近平当局当然有理由调查麦春雷，所以今年年初麦春雷去向成谜，现在他终于有些声音，可能相关势力的幕后政治交易大致完成。中国近日持续遭遇极端天气，7月7号上周广东茂名遇到暴雨侵袭，同时有6至7级大风和特大雷暴。上周6点至9点，茂名高州市分界镇三个钟头的雨量有190毫米。茂名环市西路一间快餐店的老板向本台记者说，今日没开业，没买餸，水太深，有2米。茂名市李先生说，落了几日大雨，浸了很多地方，河边的水倒灌。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茂名市区街道一片汪洋，很多车辆浸在水里面，几乎浸过顶，地下车房积水严重。据大陆传媒报道，7号下午2点36分，茂名市小东江遇上洪峰，高山桥段河堤出现多次缺堤、管涌险情，江水大面积涌入江东南路，形势危急。茂名已经公布学校停课、商场停业、工厂停工、交通停驶、市场停市通知。途经深湛铁路的茂名至到马达站的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截至7号下午1点，广东省高州和茂名7个市县暴雨红色警告生效。另外，茂名和广州等15个市县发出雷暴大风黄色警告，当晚7点半疏散受灾民众1200人。据当地天气预报，8号广东西部市县仍然有大暴雨，需要警惕泥石流、山洪、山泥倾泻等灾害的出现。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8号发生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事件震惊全球，而在多国政要和民间纷纷悲伤哀悼之际，中国绝大多数的网民居然在社群媒体拍手叫好，开启了狂欢模式。一些人表示要庆祝、放鞭炮，还有些话要约一起吃饭，这种行为令人感到冷血和无情。但是亦都有理智的中国网民发文表态，微信公众号黄毓的黄发文说，一个人被枪杀而危在旦夕，一班人为什么会这么开心，仿佛好像范进中举人一样当街狂跑，还是是天降500万，恕我不能够对此产生共鸣。黄毓的黄指出，几乎每一次国外的灾难背景后面都有这样的一班人，譬如美国911事件，譬如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再加上今次的安倍晋三遇食， 作者最后提醒，不要对他人的不幸幸灾乐祸，这样不会令你变得更好。由命理的角度来看，反而会招致不好的报应。希望安倍晋三事件能够引发一些思考，希望一条性命的不幸能够唤醒的是人性，而不是兽性的狂欢。希望中国人能够有更多人有黄毓的黄感的想法。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